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华智仁波切著，索达吉堪布译。本节讲述因果不虚中所断之不善业的第一部分，深恶业。书籍对应134至140页。四，因果不虚。取舍善恶，因果依教行，行为依照九成次第上，真知灼见于何皆不贪，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四，因果不虚分三。一，所断之不善业。二，应行之善业。三，一切为业之自性。众生以各自所积累的善恶之业为因，而转生到轮回的善趣恶趣当中。实际上，轮回是由业力所生，由业果所成。上生善趣或下堕恶趣，并没有其余作者，也不是由偶尔的因缘所生。为此，我们务必随时随地观察善不善的因果规律，悉心必力止恶行善。一，所断之不善业分四。一，身恶业。二，语恶业。三，意恶业。四，实不善业之果。一，身恶业分三：一，杀生；二，不予取；三，邪淫。一，杀生。所谓的杀生，就是指针对某某人或某某旁生等对方，心中怀着想杀的动机而断绝他们的命根。杀生也有多种类别，诸如将士奋战沙场，击毙敌方，是在嗔心的推动下而杀生的；贪图饱餐野兽肉，穿戴野兽皮而令其丧命，是由贪心的驱使而杀生的。由于不明善恶因果，或者像外道一样认为杀生是善业等，是受痴心的牵引而杀生的。其中尤为严重的是杀父亲、杀母亲、杀罗汉，这三类杀业被称为无间业。这种弥天大罪是在今生与来世之间不经过中阴而径直堕入无间地狱的因。现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只要自己没有亲自动手杀生，我就不会有造杀生的罪业。但一般来说，无论层次高低、力量强弱，我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在脚下踩死细微寒生的罪业根本数不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今有些上师和僧人亲临施主家的时候，那些施主便宰杀家畜，烹调血肉供养他们。这时僧人们对残杀众生之举，既没有一丝一毫的追悔之心，也无有一点一滴的恻隐之情，只是贪爱血肉的美味，开心地大吃大喝。这样一来，施主和福田将无任何差别地获得同等杀生罪业。那些大人物、大官员们，无论到哪里，都因盈情款待他们而杀害无数的生命。那些富翁们的牛羊，无论有多少，衰老的时候，几乎个个都免不了被宰杀的命运，自然死亡的也就只有一两个，因此杀生不计其数。到了春季，虫蝇、蚂蚁、鱼儿和青蛙等被牛羊连同草料一起吞进肚里，或者前蹄后蹄践踏而丧命，包括在马粪牛粪中死亡的寒生也是数不胜数。 这些杀生的罪业也将一并落到他们主人的身上。特别是与牛马等其他牲口比起来，羊更是无尽罪业的来源。作为羊脂本身，要以小蛇、青蛙、鸟蛋等所有微小的寒生为食。在春季人们进行毛纺的时候，每只羊的背上大约有10万生灵全部丧命。冬季产羊羔时，有一半的羊羔刚刚出生便被宰杀，所有母羊在精华没有耗尽之前就是被用来挤奶或哺育羊羔，一旦老朽不中用的时候就会被宰，皮肉被主人享用。而所有的公羊无论到哪里都只有死路一条。羊身上长虱子时，每只羊背上大约1亿寒生会丧命，因此拥有100头以上羊只的主人必将堕一次地狱。再看看依靠女人所造的杀业，所有女子长大成人，在与别人订婚以后，对方奉送聘礼、结婚迎娶等时候，要宰杀无数的羊只。从此之后，女人每次回娘家的时候，家人也一定要杀一个众生来款待她。而且亲友们在宴请她的时候，如果摆上其他的食品，这个狡诈女人好像一点儿也不满意，似乎不会张开嘴动动腮来吃。假设宰杀一只肥肥的羊，将羊的胸脯、肠子等放在她的面前，这时候再看红面罗刹女，二郎脚一翘，掏出小刀开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第二天背着血淋淋的全生肉，好像猎人返家一样回去了。每次回家都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真比猎人还厉害。那么儿童们又是怎样造杀业的呢？这些小朋友在游戏玩耍的时候，在看见或者没看见当中所杀的生命数也数不清，甚至在夏季手里拿牛鞭或皮鞭等抽打大地的时候，打死的寒生也是不计其数。可见我们这些人有多么残忍，就是这样以杀生的事物来过日子，简直和罗刹一样惨无人道。母牛一生为人们所使用，为人类提供牛奶，如同父母亲一样养育我们，可谓恩深似海。可是我们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就是将他们杀了，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想到这些，人类简直比罗刹更狠更恶。造杀业的人，如果具足了罪业的4种分支，就必然会圆满感受杀生的报应。那么什么是4种分支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一个猎人猎杀野兽，首先他亲眼见到一个獐子或鹿子等等野兽时，认准了这是某某野兽，这就是明确所杀的对象是众生，也就是1分支，然后对这个野兽升起想杀的动机，这是升起欲杀之意乐，也就是2分支。之后猎人用火箭、枪等击中他的要害，这称为加刑采取行动，也就是3分支。紧接着断绝那个野兽的命根，使他身心的聚合瓦解，这叫做究竟决断命根，也就是4分支。再拿宰杀被人饲养的一只羊来说，首先主人家告诉仆人或屠夫要杀一只羊时，明确的认知所杀的众生是羊，已经具足了1分支。他们心里有了要杀某只羊的念头时，就说明已升起杀心的意乐，这样就具足了2分支。那个屠宰者拿着一根绳子前去捉住将要杀的那只羊， 随即把他翻倒在地，再用皮绳将他的前蹄后蹄捆得结结实实，接着又用细绳勒住他的嘴唇等。这就是在采取杀生行动，已经具足了第三分支。这时只见那个众生带着气息分解的强烈痛苦，内外呼吸都已经中断，瞠目直视，眼泪汪汪。尸体被拽到室内时，这就是究竟断绝命根，已经具足了第四分支。紧接着再看，主人用锋利的刀子剥皮时，那个牲口的肌肉还在一阵阵的颤动，这说明当时能变的风还没有完全消尽，所以和活着一模一样。这时主人又立即将鲜肉放在火里烧烤，或者放在炉灶上炖煮，然后开始大模大样地吃起来。如果想到这些生吞活剥有情的那些人，简直与凶残暴虐的猛兽没有两样。当前有些人升起杀害某一众生的想法，或者口中也说诸如此类的话，虽然他们的杀生行动没有得逞，但是已经具足了知对境众生和升起欲杀亦乐的两种罪业分支。尽管没有圆满正行那样的罪业严重，可是如同镜中映现影像一样，罪业已经染污了自相续。而且还有人认为，除非是自己亲手杀以外，只是唆使别人杀生的人并没有罪业，或者认为虽然有罪业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就算是随喜杀生的那些人也有同样的罪业，更何况是唆使他人杀生的人呢？换句话来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凡是参与杀生的每一个人都将得到杀生的整个罪业，而不是杀生这一罪业由许多人平均分配。二，不予取分三。一，权威不予取。二，盗窃不予取。三，欺狂不予取。一，权威不予取。像国王之类势力强大的人，不是依靠合法税收，而是以非法暴力强取豪夺，或者动用军队等武力明目张胆的掠夺，诸如此类的不予取叫做强权不予取或势力不予取。二，盗窃不予取。诸如盗贼一类的人，趁着主人没有看见而在暗地鬼鬼祟祟窃取饮食财物据为己有，这叫做盗窃不予取。三，欺狂不予取。在经商贸易等过程中，为了欺骗对方而以口说谎话、短斤少两、非法秤斗等手段获取对方的财物，这叫做欺狂不予取。当前我们中的有些人认为，只要没有亲自去偷盗，而仅仅以经商等欺骗手段谋取财物，是没有罪业的。其实通过尔虞我诈的欺狂手段经营，无论赢得多少利润，都与直接偷盗没有差别。尤其值得提醒的是，在当今时代，许多上师和僧人根本不把经商的事情看成是过患或罪恶，甚至将毕生精力都放在这上面，整天忙得焦头烂额，还自以为精明能干。殊不知再没有任何事情比经商更能毁坏僧人相续的了。为什么？你想想，经常为了做买卖而四处奔波，必然将求学、参学、积资进账等该做的文思修行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也没有求学修行的机会。更有甚者，连晚上睡觉时也一直在考虑经营的账目，如此一来，势必会断绝信心、出离心、慈悲心等的根本， 始终身不由己地处在迷迷茫茫的状态中打转转。从前米拉日巴尊者来到一个寺院，晚上在一位僧人家中就寝，那个僧人躺下以后，心里便展开了这样筹划的一幕：明天杀一头牦牛，那么我该怎么来销售牲口的皮肉呢？他的头可以赚这么多，大腿赚这么多也没问题，前腿的肩胛部分也可以赚这么多，小腿也能赚上这么多。他将牲口里里外外的所有部位都盘算好了，整个晚上都没有睡，除了那条尾巴以外，一切都预先计划妥当。这时天也亮了，他立刻起来进行念经礼佛、供师食子等一系列的事宜。看到米拉日巴尊者仍然沉睡不醒，于是他便走过来冷嘲热讽地说：你自以为是个修行者，可是法事、诵经等什么也不能做，还在睡懒觉。米拉日巴尊者说：本来我平时是不睡懒觉的，但昨天夜里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出售那头被杀的牦牛，没有空出时间来睡觉，因此今天早晨才沉睡过去了。尊者的这番话已淋漓尽致地揭穿那个僧人的丑恶内心。同样的，现在唯一经商的那些人，白天晚上都是考虑经商账目，经常处于迷乱散乱之中，荒废光阴，在死亡的时候也只有在这种迷乱的状态中死去。不仅如此，而且在销售的过程中，本来自己所卖的是低劣商品，反而油腔滑调地说：先前某某人说给怎样怎样的价，但是都没有出售，我自己买进时也是花了多少多少钱，全是一派胡言。这就是妄语。在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时，撒谎说自己想买某某物品，而在买卖双方之间制造不和，这是离间语。口出不逊，说对方的物品太次，或者依靠负债累累的原因而吵得天翻地覆等等，这是恶语。毫无意义的评论价格太高，本来不想买也与对方讨价还价等等，属于绮语。野心勃勃想把对方的财物据为己有，这是贪心。心里怀着把他人弄得一败涂地，这是害心。宰杀羊只做买卖等，就是杀生。可见在经商过程中，食不善业中除了邪见和邪淫以外，全部已经直接具足。如果经营搞得不顺利，会使自他双方倾家荡产，使大家深感痛苦，最终损人害己，甚至自身会落得个饿死的下场。如果搞得好，生意稍微有起色，那么不论赚了多少也不知满足，一直贪得无厌，就算是拥有的财产与多闻天子不相上下，他也仍旧兴致勃勃从事罪大恶极的经商。就这样在忙忙碌碌散散乱乱之中，人生的旅途已经到了尽头，等到临终之时，只能是手抓胸口，成为恶趣的基石，使恶业不断增长，并且毁坏自相续，没有比经商更严重的了。生意场上的人们平时心里装的就是欺骗他人的阴谋诡计，总是怀揣恶念，就像刀刃、毛尖、针尖一样与别人针锋相对，往往都是居心叵测，完全背离了饶益他众的菩提心，结果只能使无边无际的恶业一增再增。不逾矩也像杀生一样具有罪业的四种分支，我们要清楚，甚至仅仅给猎人或强盗等少许口粮，也将分毫不差地得到他们所造的杀生或不逾矩的所有罪业。三、邪淫。邪淫是针对在家人所要禁止的戒律。 往昔西藏法王松赞干布在世期间，制定十善法规中明文规定，在家人也务必要遵守人伦道德，也就是以种姓来护持，以正法严以律己，也就是遵循正法而守护等，禁止邪淫，一定要奉公守法，护持戒律。而作为出家人，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杜绝非犯行。邪淫的过患特别严重，而且对毁坏其他戒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来说说邪淫的分类，包括男人自己出京与他人的妻子或者别人已经付了赏钱的女人做不敬行，就算是有人身自由的女人，但是在白天受斋戒日、生病期间、妊娠期间、忧愁所迫、月经期间、产妇未恢复以及有三宝所依的地方等进行交欢，以上这些都属于邪淫。另外也包括对直系亲属、未成年的少女以及在口和肛门等非处行淫。身为在家人，应当了解从环境、时间的角度所分的不同邪淫种类，进而一并断除。